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3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重启委内瑞拉使馆，川普总统三阶段计划或推进。
川普总统重申古巴政权将垮台，允许邮轮停靠，帮助民生。
智库再度警告美国需全面防堵中共扩张。
伊朗导弹来自朝鲜，专家揭露惊人合作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重新开放。美国驻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前大使多古带领一个团队在修复使馆办公楼，以便尽快全面恢复人员返岗，最终恢复领事服务。此举是川普政府促进委内瑞拉经济复苏并最终实现民主过渡的最新举措。彭博社获取的国务院备忘录显示，恢复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运作会增强美国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直接接触的能力。自2019年3月以来，美国一直通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达的美国大使馆委内瑞拉事务处与委内瑞拉进行外交接触。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驻加拉加斯大使馆恢复运作是落实川普总统委内瑞拉三阶段计划的关键里程碑。国务卿卢比奥曾多次阐述，川普总统委内瑞拉三阶段计划包括委内瑞拉的稳定、经济复苏及政治和解，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民选政府。
在受制裁的俄罗斯邮轮向古巴运送燃料之际，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一表示，这并非对古巴的政策改变。正如川普总统所言，我们允许该船抵达古巴是为了向古巴人民提供人道主义需求。他补充说，若符合法律适用条件，对于任何违反美国制裁政策前往古巴的船只，美国继续保留扣押的权利。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不反对任何国家的货轮向古巴运送物资，因为人民需要取暖和生活必需品。追踪数据显示，俄罗斯一艘载有约73万桶原油的油轮预计周二抵达古巴马坦萨斯市。川普总统也重申，古巴政权短时间内就会垮台，同时美国暂时解除了对俄国的制裁，来改善全球石油供应短缺的现状。
面对中共全球野心，华盛顿知名智库资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周一发布最新报告《技术经济战动员》，警告美国不仅要加强自身科技竞争力，还要和西方盟友共同采取强硬综合战略，否则中共将主导全球先进产业。报告指出，美国必须和盟友联手，采取全面围堵手段，限制中共获取西方科技和资金，减缓中共的经济扩张，并为此提出了超过100项建议，包括呼吁国会通过威慑法案，禁止中共资助美国研究型大学，限制中国国民在美国敏感技术领域进行博士后研究，改革1930年关税法，让政府能以非法补贴或网络风险为由拦截中国制汽车与关键零件，禁止各州为中国企业提供投资激励措施，要求美国公共退休基金撤出中国市场，加强审查，防止中共通过投资渗透美国新创技术。报告强调，与美国联手全球围堵中共的战略意义，呼吁西方各国不要为了短期商业利益与中共做生意，阻止中共实现全球霸权。
研究伊朗与朝鲜关系的专家披露，伊朗近年来对以色列和美军基地发射多款中程导弹，核心技术来自朝鲜，甚至部分为直接购买的成品武器，显示两国常年军事合作关系密切。德州安吉洛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贝克托尔表示，伊朗与朝鲜的导弹合作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朝鲜向伊朗提供约150套诺东导弹系统，伊朗随后在本土建立生产线，发展出沙赫布三导弹，它几乎是诺东导弹的复制版本。他指出，在朝鲜技术的支援下， 伊朗进一步研发出射程约1000至1200英里的伊马德和加德尔导弹，如今他们被用于攻击以色列及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此外，朝鲜还为伊朗提供重型弹头技术，用于霍拉姆沙赫尔4中程导弹，使其具备更强的破坏力。外界认为这种导弹装备了类似集束弹药的武器系统。他还提到，伊朗近期向印度洋迪格加西亚基地发射的导弹可能是朝鲜木苏丹型号，该批导弹于2005年购自朝鲜，大幅提升了伊朗的远程打击能力。他分析，双方合作属于卖方买方模式，朝鲜提供武器技术和工程支援，包括地下设施的建设，伊朗则以现金和石油作为交换。若要遏制这类合作，需加强对朝鲜的金融制裁，切断其资金和供应链。早前多份国际报告曾指出，朝鲜导弹技术早年从中共和前苏联的技术转移而来，而中国企业与中间商长期被点名向朝鲜提供关键材料、零部件和金融渠道，使朝鲜得以维持并发展导弹项目。如果朝鲜没有中共这些供应链，很难独立发展出如今的导弹体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评估夺油行动恐改变战争走向，美伊谈判逼近关键期，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战事持续升温，外界推测美国即将发动地面战之际，除了川普总统证实的如果谈判破局就考虑拿下赫尔克岛之外，周一再有消息称总统正在考虑直接从伊朗夺取近千磅的浓缩铀以阻止其发展核武，但是行动复杂且风险极高。川普当天也证实，伊朗神秘的谈判方正是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一周就能知道谈判结果，这也成为了德黑兰最新一批高层的最后生存期限。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总统正评估一项风险极高的军事行动，考虑直接从伊朗夺取近1000磅浓缩铀，但目前尚未决定，仍在评估美军可能面临的风险，但对此暗持开放态度，因为有助于实现阻止伊朗制造核武的核心目标。不过，专家担忧，此举恐需具备专业技能的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境内几天甚至一周，并动用工程人员处理掩埋在受损核设施下的材料，行动复杂且风险极高，不是一项速战速决的任务。知情人士透露，相较军事选项，川普更倾向透过施压，迫使伊朗主动交出浓缩铀作为停战条件。伊朗外交部周一终于承认，已收到美方提出的15点方案。川普总统当天发文表示，美方正与全新的、更理智的话事人进行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总统向《纽约时报》证实，神秘的话事人正是伊朗议会议长、实权派人物卡利巴夫，并表示一周就能知道谈判结果。川普同时指出，伊朗内部已出现彻底政权更迭，两批旧有的势力已被清除，这批新人相对更容易打交道。不过，总统也直言，伊朗难以预料，因为此前的谈判经验，最后总是不得不把他们炸掉。在能源与航运方面，财长贝森特周一表示，石油市场供应充足，越来越多船只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各国暂时与伊朗达成了协议。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周一也说，已有数十艘油轮获准通行，并强调川普总统希望在下周一最后期限前与伊朗达成协议。不过，伊朗官媒报道称，伊朗议会已通过法案，对过境船只征收最高$2,000,000通行费，且需以里亚尔支付，表面上完全无视美方警告。川普周一再度强硬警告说， 若伊朗无法在短期内达成协议，航道没有立即开放营业，美国将摧毁伊朗发电厂、油井、哈尔克岛等关键设施，甚至是海水淡化厂。此外，美以联军当天继续猛烈轰炸德黑兰革命卫队设施，以色列还打击了参与武器研发和恐怖活动的军事院校伊玛目侯赛因大学及伊朗在里海附近的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当天终于承认，负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军司令坦格西里在以色列空袭下身亡。以色列上周已宣布斩首成功的消息。以色列军方表示，战事已进入收尾阶段，将转向打击伊朗能源与经济设施。分析指出，如果真的开始大规模打击这些目标，等于是掐住伊朗的真正命脉，动摇了伊朗的国本，正对应着上周传出的美国准备的最后一击行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与欧洲多地上周末爆发数千场 No King 不要国王抗议活动，但许多活动最终演变为冲突事件。据称，全美参与人数突破800万人，但调查指出，活动背后涉及500个团体和组织，大多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相关，利用这场抗议敦促革命。而这些组织由索罗斯和新厄姆等多名富翁在背后资助，资金高达30亿美元，还牵涉中共大量资金和渗透，引发美国社会广泛关注。请听报道。
上周末，美国和欧洲多地街道被不要国王的抗议人群淹没。主办方称，全美共举办超过3000场无王示威活动，参与人数突破800万人，成为近期规模最大的反川普政府活动之一。不过，许多活动最终演变成冲突事件。据 freedomnews.tv 在 X 平台发布影片显示，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示威活动在傍晚时失控，一些戴着防毒面具的抗议者攻击了试图控制人群的警察。佛州棕榈滩和海湖庄园附近甚至出现了不雅脱序场面，有女性抗议者当街掀起上衣。此外，德州达拉斯警方被迫介入，将发生肢体冲突的无王抗议者与反抗议者隔开。洛杉矶警方当天在联邦拘留中心附近部署了催泪瓦斯，并逮捕了数十个拒绝离开集会的人。纽约市则有数万民众参加抗议，包括演员德尼罗和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等名人现身。据福克斯报道，这些抗议活动背后的资金与组织网络庞大，涉及约500个团体，高达30亿美元资金。这些团体中涵盖多个具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背景的组织。部分团体更公开宣称，将借由抗议传递所谓共产革命的理论。这些团体在最近几周还以示威活动公开支持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已故伊朗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而腐败重灾区的明州成为这场无王抗议运动的旗舰城市。州长沃尔兹、参议员桑德斯、活动家和政界人士在圣保罗的抗议活动发表讲话。全国性草根组织 Indivisible 是主要协调者之一，其背后的金主被认为是亿万富翁索罗斯，因此成为舆论焦点。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共关系深厚的美国科技富豪新厄姆在这次抗议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资助的人民论坛与反战组织粉红代码等团体号召成员参与示威。有人拍到游行队伍中许多人挥舞着代表共产主义的红色血旗，并高喊革命口号，而在纽约当地没有人被警方逮捕。近十年来，新厄姆资助了一系列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组织，这些团体经常合作发起抗议活动，并宣传共产革命理念。新厄姆将美国描绘成法西斯主义，并倡导基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主张在全国上下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华人熟知的群众斗群众。分析指出，这种策略并不罕见，他们借着参与大型示威接触更广泛人群， 从而招募成员，扩大影响力。另外，新恶魔与中共的关联已引起美国政坛警惕。有国会议员认为，他资助的组织在美国各地煽动分裂与内乱，并已展开调查。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应对中共军事扩张，美军重启二战机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3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炸弹再威胁多伦多神韵演出，各界谴责中共跨国镇压。
CPEC 民调力挺川普，支持率高达96%。
川普政府将恢复部分庇护申请处理。
华为挖角德国顶尖人才，引发间谍和窃密担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原定于周日下午2点在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举行的神韵演出，因为受到炸弹威胁而临时取消。警方表示，根据调查结果，这起威胁看起来并不属实，取消演出是剧院决定的。这是今年神韵在加拿大巡演中第二次遭遇类似的威胁。主办方表示，非常遗憾，收到很多炸弹威胁，但是这是唯一一次完全取消了。这就是中共对神韵的攻击。部分威胁邮件来源已经被追踪到是来自中国，都是恶作剧。这起事件并非孤立，而是中共主导的跨国镇压神韵的全球协同行动之一。神韵展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揭示了当今中国专制统治下的现实，令北京当局深感不安。很多准备进场观看的人士在失望的同时，更表示支持神韵继续演出。大陆移民张小姐表示，希望神韵能越做越好，可以更好地给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加拿大国会议员 Roman Barber 说，这实在太恶劣了，这绝对不可接受。前香港艺人 Joe Tay 表示，炸弹威胁给了更多人勇气，让更多不同背景的人走到一起支持神韵，同时恰恰证明神韵做的是对的。
2026年保守政治行动会议 CPEC 最新民调显示，川普总统获得保守派支持率高达 96%， 其中 94% 的人同意川普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总统的说法，对川普政治议程的支持也同样强烈。民调发现 91% 的受访者支持减少贸易逆差并增强美国工人和企业实力的关税政策。另外，对川普总统伊朗军事行动的支持率也高达 89%， 92% 的人也支持逮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其他知名共和党人也获得了高分，副总统万斯的支持率为 92%，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支持率为 84%，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以 57% 的支持率落后。在川普内阁中，国务卿卢比奥被评为最受欢迎，42% 的人称他为他们的最爱，紧随其后的是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肯尼迪、财长贝森特和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假设的2028年共和党初选中，万斯以 53% 的支持率领先，领先卢比奥的 35%， 而其他竞争者的支持率均为个位数。
周一，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表示，将恢复部分庇护申请的处理。服务局发言人表示，已解除对来自非高风险国家经过全面审查的庇护申请者裁决暂缓令。 但对移民的最高级别审查和核实程序仍将继续。不过并没有说明哪些国家被视为非高风险国家。在一名阿富汗庇护申请移民枪击国民警卫队队员之后，政府几乎冻结了所有美国境内的庇护移民申请。川普政府还加大了对政治庇护申请的审查，以及限制庇护申请者的工作许可，并要求联邦政府重新审查拜登政府时期接纳难民的案例。周一早些时候，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政府将允许来自不受旅行禁令和其他限制国家的移民提交庇护申请，而受禁令限制的39个国家申请人，庇护申请仍将继续搁置，包括塞尔加尔、索马里、尼日利亚、阿富汗、老挝、古巴等。
德国弗劳恩霍夫海因里希赫兹研究所所长希尔上个月在领英上宣布辞去所长职务，于3月起担任华为在英国布拉格研究中心的研发总监，引发德国部分政界人士的担忧。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是德国顶尖研究机构，是世界领先的光子器件和光子集成电路开发商之一。日经亚洲新闻报道，德国宪法保卫局国内情报组表示，华为一直在拼命挖角德国的顶尖人才，不断地通过猎头公司、中介机构和人力资源代表，用极端手段和丰厚的薪酬吸引德国优秀人才。这个案例说明，中共的重心就是吸引德国和其他西方科学家。德国执政党基民盟议员、退役高级军官基塞维特指出，通过这类行为，中共可能会窃取信息或识别德国系统中的漏洞。如果中共破坏德国的网络，后果会不堪设想，尤其是 5G 网络，它可是经济中枢神经系统。与此同时，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周一通报，11家中国大陆公司企图非法从台湾挖走高科技人才，其中不乏知名的中国企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应对中共军事扩张，美军重启二战机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韩国 AI 芯片初创公司 Rabbitlines 周一宣布完成了4亿美元融资，估值高达 23.4 亿美元，由未来资产金融集团与韩国国家增长基金领投。公司计划在上市之前加速拓展美国市场。首席执行官朴成炫表示，目标客户为大型 AI 实验室，如 Meta 和 XAI，而非亚马逊、微软等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目前公司已在美国与部分客户开展概念验证合作，并正在筹备 IPO， 但是没有披露时间和上市地点。
Meta 周一证实已在部分国家测试 Instagram 付费订阅服务 Instagram Plus， 这个服务面向普通使用者，提供专属功能，包括匿名浏览快拍、查看重看人数、创建多层受众列表、延长快拍时长及提升曝光等，并支援超级点赞和观看者搜索功能。目前测试地区包括墨西哥、日本和菲律宾，价格约为每月1至2美元不等。Meta 表示，该服务独立于 Meta Verified， 后者主要面向创作者与企业。公司正通过订阅模式搜索新收入来源，但部分使用者已对订阅疲劳表示担忧。
中国 AI 聊天机器人 DeepSeek 周一发生了持续7小时13分钟的大规模故障，为其旗舰模型 R1 和 V3 走红以来最长的一次中断。根据公司状态网站，系统自凌晨起显示出重大故障，至上午10点33分恢复正常。公司没有披露具体原因，业内分析可能涉及伺服器问题或更新后程式错误。此前 DeepSeek 的 API 服务曾在去年年初高峰期出现了连续多日中断，但是面向普通用户的网页版此前从未发生过超过2小时的长时间宕机。目前全球 AI 业界正关注其下一代模型发布进展， 但是公司尚未公布时间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面对中共不断壮大的军事实力和战略野心，美国正逐渐加强太平洋地区整体的防空系统，并修复和翻新二战时期在太平洋偏远岛屿上修建的旧机场。专家学者认为，美国恢复这些机场的作战能力，是为未来可能的局势升级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在北太平洋，中共船只频繁试探韩国和日本的海上权益主张。在南部，北京在台湾附近海域频繁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并称台湾终有一天会与中国大陆统一。此外，尽管2016年国际仲裁已否定相关主张，中共仍然宣称南海大部分海域为中国领土。随着印太地区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美国正在修复和翻新二战时期在太平洋偏远岛屿上修建的旧机场。在北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天宁岛，美军正在建立前进武装与加油点的演练，这是美国军方重启并活用二战时期机场的重要一步。前空军军官平克斯顿表示，中共无疑是该地区最大的关切所在，这些举措显然是在回应中共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美国恢复这些机场的作战能力，是为未来可能的局势升级做准备。台湾国研院副研究员谢佩学说，随着中共火箭军的远程弹道飞弹向俗称关岛快递的东风26跟一些巡弋飞弹的能力逐渐成熟，这种集中式的基地在冲突的初期很容易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重启向天宁岛大量的备用跑道，能够让美军的战机在危急的时候迅速的分散部署，让对手难以一举瘫痪美军空中的力量。二战时期，天宁岛曾是全球最大的空军基地。天宁岛距离关岛大约160公里，修复完成后将成为关岛的备份。万一关岛跑道受损，战机可转降天宁岛进行加油与挂弹。评论指出，美军修复这些旧机场的目的，并非要常驻重兵，而是采取随机使用的模式。另外，美国陆军与海军工程队已经修复伯留安加尔的简易机场，目前能起降 C-130 运输机。美军也开始评估翻新贝里流在二战时期的旧跑道。美国获得密克罗尼亚政府同意，升级与扩建雅普岛上的民用机场跑道与滑行道，可以符合军用操作标准。雅普岛位于关岛与菲律宾之间，这座中继站能够有效地缩短战机往返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的补给距离。分析指出，美国此举向北京传达了一个讯号，美军已经不再依赖少数大型基地，任何试图透过先发制人打击来瘫痪美军空中力量的计划，现在都面临极高的失败风险。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你老了，也不是你懒，而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景山的生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你不是在吃零食，你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 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你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在等着您。